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5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深圳摩天大楼赛格广场大厦上个礼拜数次摇晃引发公众担忧，深圳官方星期二5月25号发布安民报告，大楼结构整体性能够满足要求。大楼的晃动惊动了广东省官员，中国传媒报道说，广东省委书记李希、省长马庆瑞、省委副书记兼深圳市委书记王伟忠上个礼拜六5月22号前往深圳市调研，李希称要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科学精准、严肃稳妥做好应对处置的工作。他還表示，就蔡家大廈樓體搖晃一事，應該尊重科學、尊重專家，盡快拿出科學權威的調查結論。深圳市官方微信平台深圳發布星期二5月25號稱，專業機構對蔡家大廈的房屋沉降、傾斜率和加速度等情況進行了持續的監測。專家組表示，直至當日中午，各項檢測數據正常，並未超出相應標準的要求。世界衛生大會網上會議在星期一5月24日召開，台灣方面對中共當局持續打壓阻撓他參與世界衛生大會表達了嚴正抗議和不滿。台灣大陸委員會在一份聲明中說，台灣從未一日屬於中國，亦都從未接受他片面設定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共以錯誤引用聯大及世衛決議等矮化台灣、誤導國際社會，已經對台灣民眾健康權益造成傷害，他的不負責任的行為無助兩岸關係發展。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一5月24日呼籲他的成員國大力推動新冠疫苗接種工作，爭取在今年9月之前實現每個國家的接種人口達到他的總人口一成以上的目標。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日內亞世衛組織大會上宣布了這個計劃，他說目前的疫苗危機是一種嚴重不平等現象，他正在導致大流行病疫情長期化。譚德塞接著說，所以我呼籲各個成員國支持大規模接種疫苗行動，在9月之前每個國家至少要有一成的人口去接種疫苗。他跟著解釋說，這個目標也意味著今後4個月裏面中低收入國家當中要有2億5000萬人接種疫苗，其中包括醫務人員。接住下一個目標是在12月的時候，接種疫苗的人口將會達到每個國家總人口的三成。鐵礦石、鋼材、銅、鋁等大宗的商品價格的快速上漲，迫使到中國政府出手干預，警告相關行業有影響力的企業不得操縱物價推波助瀾。中國國家發改委等五個政府部門在星期日5月23日上午約談大宗商品重點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警告他們不得進行過度的投機活動，不要散播虛假信息，助長大宗商品價格持續攀升等違規行為。法改委還明確地表示，政府對企業的操縱大宗商品價格和囤積居奇行為持零容忍的立場。美國政治新聞 Political 網站報導，美國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主席來自俄勒岡州的民主黨人懷登計劃提出一項海鮮條款，作為建議中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的修正案。這項修正案建立在商務部和國務院去年發表的一份聯合報告的基礎上，該報告將中國確定為在它的漁業部門使用強迫勞動的嚴重違反者。在世界各地有很多有關懸掛中國國旗和中國擁有船隻的報告，該報告還列出了其他28個被控使用強迫勞動打撈海鮮的國家。懷登參議員將要推出的海鮮條款要求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一年之內發布新規定，防止進口由強迫勞動生產的海鮮產品。2018年美國從中國入口的海鮮產品總額接近30億美元，但去年降到僅16億美元，這個主要是因為特朗普總統徵收的關稅所導致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原名無盡邊疆法，旨在幫助美國與中國競爭，該法案建議總計投資近2000億美元。伊朗外交部長扎里夫星期一表示，在雙方考慮重返涉及伊朗核計劃的協議時，解除美國在前總統特朗普政府時期針對伊朗實施的制裁， 是一項法律和道德的義務，而不是作為談判的籌碼。扎里夫在推特上說，對特朗普並沒有用，對你亦都沒有用。扎里夫發表這番言論的前一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不清楚伊朗是否會遵守對他核開發計劃的限制。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我们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支联会与警方商讨六四烛光集会，希望是继续争取香港人合法悼念的权利。警方一如去年是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为理由，对烛光集会申请作出提问，亦都有问及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等五大纲领，但是没有提及五大纲领是否有违反港区国安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城事件32周年，亦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六四纪念日。去年警方以新冠肺炎疫情限聚令为由，31年来首次反对香港支联会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今年疫情持续，加上国安法的实施，支联会能不能够继续过去30年的传统，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距离六四32周年纪念日仲有倒数10日，支联会早前向警方申请，下个星期五，即是6月4日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该会两名常委梁锦威和卢伟明，星期二，即是5月25日早上，到北角警署同警方商讨烛光集会安排，警方未有回复是不是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梁锦威同警方会面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支联会希望可以进行一个合法同埋和平嘅悼念集会，俾市民可以继续过去超过30年嘅坚持，悼念六四同埋争取民主。梁锦威又表示，警方一如去年以新冠肺炎疫情同埋限聚令为由，对烛光集会申请作出推搪。佢呼吁警方尽快批出不反对通知书。
我主要都系用疫情限聚令嗰个理由去到做推搪嘅。咁我哋亦都话，其实而家嗰个疫情亦都逐渐放缓啦。咁系一个比较合适嘅时间咧，去到重新批返一個不反對通知書，等市民可以繼續去到舉行我哋嘅遊行同埋集會嘅。
支聯會較早前亦都有申請下個星期日，即係5月30日舉辦六四32周年大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北京駐港機構中聯辦。梁錦威表示，警方商討六四燭光集會安排嘅態度，相比起上個星期二，即係5月18日商討六四大遊行安排嘅氣氛更加緩和。警方對於燭光集會嘅安排，主要係針對目前4人限聚令，支聯會回應會遵從政府的防疫措施，包括保持社交距離和參與集會必須戴口罩等等，並且下調集會的申請人數至4萬至6萬人，但是警方未有正面回應。 有建制派人士认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支联会五大纲领中结束一党专政涉嫌违反国安法。梁锦威表示，警方上个星期二商讨六四游行安排的时候，首次问及支联会五大纲领，今次商讨六四烛光集会安排亦都有问及，但是没有提及五大纲领是不是有违反港区国安法。
哦，佢今次都有問我哋咧，我哋過去一啲活動嘅一啲內容啦，同埋我哋嘅五大綱領嘅，咁佢都係同過去一樣，都係照翻過去我哋嘅立場去到回答咯。
支聯會副主席何俊仁上個星期二，即係五月十八號，因為反送中運動十一遊行案被還押之前，接受網台訪問表示，如果市民今年到维园悼念六四将要冒好大风险，他认为当局今年可能会大规模拘捕。他以去年六四烛光集会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为例，以往他自己被控未经批准集结，一般只是罚款或者社会服务令了事，而去年的初犯者就算只是进入维园坐一坐的区议员梁海晴也都要即时入狱四个月。何俊仁估计北京今年可能下达了死令，要求电视荧幕上不能够再出现在维园举办悼念六四的画面。他呼吁港人要灵活应对，例如改日子悼念，或者悼念之后才将相片上载到社交网站，令到全香港变成维园。对于何俊仁的讲法，支联会常委梁锦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以争取警方批出六四烛光集会不反对通知书为目标，希望可以举办合法和和平的集会，以保障参加者的安全，不希望重演去年警方拘捕六四烛光集会参加者的事件。
当然去年確實個經驗就是警方最後就沒有給反對通知書我們，就令到我們個集會不可以順利地進行的，所以我想都有這個可能啦，當然，但是現階段我們其實就都是朝著，正如剛才所說，都是朝著希望拿到那個反對通知書為前提去到做事先的。至於如果最後真的不得的，我們常委會會再評估那個情況，就如果有其他方案，我們就會再跟市民去到交代咯。但是現階段我們就希望可以進行到一個合法的集會，因為這個我們認為是我們基本的權利來的。
梁锦威表示，对于警方是不是批出六四游行和六四烛光集会不反对通知书，不会感到悲观。他又表示，支联会现阶段未有落实一旦警方反对六四游行集会之后的后备方案，一切留待警方发出反对或者不反对通知书之后再作决定。
我想现阶段其实我们就特別悲觀的，因為至少我們現在都仍然希望可以申請到一個合法的集會去到進行啦。如果而其實我們在兩次跟警察的會面裡面，其實警察沒有說過我們的集會或者我們支聯會是跟國安法有抵觸的，所以我們暫時我們其實都是會繼續堅持我們五大綱領，和繼續舉行我們的四悼念活動的。我想何俊仁的講法就是一個未必是現階段我們會處理的問題咯。
建制派的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星期一，即是5月24日再度在香港明報針對支聯會撰文表示，香港已經進入國安法年代，他批評支聯會要求舉辦結束一黨專政的六四遊行集會屬於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違法行為，亦都屬於必須禁止之列，否則國安法權威何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萬琪就表示，如果支聯會今年不獲警方批准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而市民自行前往維園參加六四悼念活動，或者在網絡呼籲其他人參與，都可能違法。 對於國安法之下，建制派人士針對今年六四遊行集會的言論，支聯會常委梁錦威對美國之音表示，今年建制派人士的言論比過往激烈，企圖嚇怕市民。不過他認為港人悼念六四的決心從來沒有改變過。
其實每年六四前都會有很多親共或者親建制的人去到講很多不同的說話、不同的理由去到叫市民不要悼念六四的。咁而今年就更加激烈啦，即係佢哋會用呢啲似是而非嘅講法，或者話會抵觸國安法啊，或者其他法例咁樣咧，去到嚇香港市民嘅。咁但係我諗無論點都好啦，其實每年數以萬計嘅市民咧喺維園點起燭光啊，喺唔同地方點起燭光咧，其實呢一個就已經係話咗俾政府知道咧，其實市民去到悼念六四同埋爭取民主嘅決心，其實從來都冇改變過咯。
記者問及以往30年，香港係中國管治下唯一合法舉辦大型悼念六四集會嘅地方，維園燭光如海嘅畫面，係國際社會對於香港喺一國兩制之下係唔係仍然擁有言論集會自由嘅重要指標。今年國安法實施第一年之後，如果維園悼念六四的燭光消失，是不是會引起國際社會更加關注國安法之下香港言論集會自由的倒退？梁錦威表示，如果六四當晚悼念的燭光消失，他認為會是一個國際以至香港社會的警號。
六四集會每年我哋嘅燭光咧，其實都係震撼全世界嘅。咁而如果呢一樣嘢係唔可以再喺香港發生咧，我諗確實係俾第一個警號啦，或者甚至即係包括埋香港啦，都係一個警號，就係其實我哋嘅一啲基本嘅集會或者遊行嘅權利咧，似乎就一路俾政府去到剝奪緊嘅。咁所以我哋其實縱使今年個情況係咁樣啦，我哋其實都仍然希望咧繼續合法咁樣舉行我哋個集會，咁就希望燭光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咯。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国安法之下港府的红线令人难以捉摸。他批评建制派人士和传媒经常就某些议题发言，但是政府官员不愿意正面澄清，令到法例界线模糊去阻吓市民。他认为是香港政府刻意製造白色恐怖的氣氛，
其實刻意令到整個法例 的界線是模糊，自己就不用出手，你自己自動自覺。同樣道理，你說六四事件今年可能去維園見一個拉一個，有人這樣說嘛，家裡點知洋燭我都照拉你、啊、這些說法我們不知道法例基礎在哪裡，但這些說法就透過喉舌傳媒、啊、透過建制人物說、啊，這些說法全部都是一種刻意在一個我們大家以為清晰的法律保障了的一些權利，基本法寫了的東西，我們有集會結社自由，有示威遊行的自由，這些問題之上呢加一些模糊性來嚇大家。我覺得一個民主的社會，就算不要說一個法治的社會，都不應該這樣做咯。現在政府呢，我會覺得他是刻意地去製造這種氣氛，所謂白色恐怖就是這件事。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成功登陸火星之後，美中進入新一輪的太空競賽，分析人士怎麼看呢？下面是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
随着天问一号成功登陆火星，中国自从2016年以来筹划的火星探测任务已经逐步跨过各个阶段的关卡，包括去年7月长征5号火箭发射升空，成功将所搭载的天问一号探测器送入太空。之后天问一号经太半年的飞行，在今年2月顺利进入火星轨道环绕。跟住天问一号在5月15号进入火星的大气层，并且7分钟内将它的航行速度从时速大约2万公里刹车减到零，以顺利软着陆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 當時因為天文一號的通訊需時18分鐘才能夠傳回3億公里遠的地球，所以工程師無法在這7分鐘內即時操控，必須由登陸航行器自主降落，亦因此這個登陸過程被視為恐怖7分鐘。天文一號登陸之後，它環繞器在5月17號進入中繼通訊軌道，為火星車祝融號建立穩定的中繼通訊鏈路，並且5月19號成功傳返第一張火星照片。而火星車祝融號就在星期六順利駛出登陸器，未來三個月要在地表移動進行五大探勘的任務，包括火星形貌和地質構造特徵、地表土壤特徵和水冰分布、地表物質組成、火星大氣電離層以及表面氣候和環境特徵、火星物理場和內部結構等等。至此，中國已經達成了繞落巡三步一塊走的前兩步。據美國太空總署核下噴射推進實驗室的工程師劉登海說，中國目前相當於達到美國海盜號在1975年定點登陸火星的成就，這個代表著中國的航天技術一大躍進，也一個重要開端，但相較於美國還是整整落後了45年。劉登海提出，中國並非完全從零開始自主研發火星登陸技術。他对美国之音说，
对中国来讲应该是一个大的突破，但是我不觉得他没有拿到美国的一些数据。
刘登海说，对中国来讲这个应该是一个大的突破，但是他不觉得中国并没有拎到美国的数据，因为好像海盗号的话，海盗号这些数据很多都是公开的，轨道数据是公开的。而第二个就是美国下降成功真的在1975年就已经做到，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中國的太空技術再比美國落後了45年。劉登海說，美國太空總署是民間機構，基於人類科學研究進展，大部分數據都會公開，包括自從1960年代以來每一次的火星探任務，無論失敗與否都會公諸於世。另外，多次參與過美國火星任務的劉登海說，但是他所任職的 JPL推進火箭實驗室就有18個太空項目，火星只是其中一個，而另外還有木星的衛星歐羅巴和其他行星等大型的研究計劃，所以美國的整體太空實力應該不是現階段的中國可以較量。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台的教授郭健在美國之音的採訪時說，美國的太空技術雖然還是比中國先進，但是各國的科學發展本來就有互相學習之處，中國當然參考了美國數據，甚至在登陸器的方案亦從美國所實驗過的三個方案當中，亦即是彈射式、反推式和吊車式當中採用了反推式的方案。但是郭建亦話，天文一號能夠成功登陸火星，好多重要嘅數據同技術，包括理想嘅降落地點，都係中國自主研發出嚟，喺技術上已經追趕上美國，尤其係蘇聯、日本同其他歐洲等國多次嘗試登陸火星，都係喺火星的詛咒之下敗陣，從來冇好似中國咁成功過。郭建話，
降落到火星本身就是个 milestone， 那么中国绕和落已经实现了。
郭建说，降落到火星本来就是一个里程碑，这样中国的绕和落已经实现了，就已经突破了任何的历史记录。不过如果这个巡能够再展开完成的话，那这个确实是中国突破了以前的三种安排，一次过完成，这个他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赶快赶上美国。未来三个月内，火星车祝融号如果顺利完成火星的巡视探任务，那中国的太空技术相当于达到美国1997年的水准。当年美国透过拓荒者号登陆器将全球第一架火星车旅居者号送上火星，进行了三个月的地表探勘。自从1997年以来，美国几乎每两年就会进行一次火星勘探任务，最近一次的毅力号探测器已经在今年2月登陆火星，除了火星车，还搭载了一部耗资8000万美元建造名为机智号的无人直升机，并且4月成功起飞，为人类首次实现飞行器在其他星球的受控飞行。火星是太阳系当中和地球环境中最相似的行星，了解火星对研究地球早期历史和生命起源本来就极具重要的价值，尤其在火星上发现水之后， 科学家对于改造火星成为人类可居住的星球更加是有很大的兴趣，所以美中两国科学家包括刘登海和郭建都乐见中国加入火星探探的行列，尤其是天文一号的登陆处据追测是古海洋的所在地，可能潜藏丰富的物质，各界无不希望中国有新的科学发展。研究地球 2.0 的郭建话，祝融号所携带的仪器当中有两大利器，分别是次表层勘探雷达和极光分析仪。前者可以分析地下深及100米的结构，不理是水、冰甚至是黄金或钻石成分。后者就可以采样地下的样本做初步的有机物或者化学元素分析。再加上祝融号的各地点不同于美国前几次的勘探范围，届时可能挖掘到更多美国所未能够找到的翻新科学发现，例如找到核元素、水冰等材料，可以解决在火星上核能发电或者提供氧气的问题。对此，郭建话，这个将会为中国未来打算在火星建立基地或者人类未来移民火星等计划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天文一号成功登陆火星，美中两大强权亦进入了新一轮的太空和国力竞赛。除了潜在的科学进展令人期待之外，军事专家说中国的航天科技亦代表他们的军事实力的大跃进，可能从传统式的地面二度空间作战，自此就有能力发动三度空间的太空战。位于台湾中部嘉义县的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向美国之音说，
天问某些程度上面代表了它的火箭的科技能力，因为如果你能够把火
林永佑说天问某些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火箭的科技能力，如果你能够将火箭运送到火星的话，代表你的洲际飞弹能力其实有一些可以去到一个类比的，而且中国的一个通讯和传递信号，它好像将传回火星的照片，它未来不理间谍卫星或者其他的位于低轨道或者高轨道的卫星，就代表它们的传输能力是可以建立起来。林永佑又说，过去十年中国非常重视太空技术，将它视为未来军事战略的制高点，并且实现在四大军事实力之上，包括北斗卫星等太空科技所带来的导弹等武器导航能力、部队和作战区位的定位能力、资通讯和同步定时的精准作战指挥能力等等，都有助于中国提高联合作战的实力。虽然中国大力投资尖端科技，但是林永佑观察到多年前中国的月球车玉兔号因为机械故障无法移动，近期又有长征四五号的火箭载体或者残骸失控坠落于甘肃或者印度洋，这些都证明中国有它的发展盲点，也就是基础工业仲要有待提升。所以林永佑说，中国在飞弹、导航、定位和资通讯等方面的真正实力到底有几强，仲需要继续观察。他说
尖端科技上面的软体硬体可以达到，可是在这些基础工业上面没有办法去支持的话，
林永佑说尖端技术上面的软体或硬体中国可以达到，但是在这些基础工业还没有办法支持的话，就会发生一些故障或者意外，这个在分秒必争或者是牵一发动全新的太空环境里面是不容许有这些错误的。林永佑说，相较于美国已经有专责的太空军，俄罗斯亦组成了太空部队，但中国在太空有关的作战研发还分散在总装备部等不同的单位，其中火箭基地的管理呢竟然是并不隶属于火箭军，这个可能是可以解释到解放军的组织管理仍然呈现多头马车，未来还需要整合。另外，太空发展非常烧钱，他说目前中国似乎遵循毛泽东的名言，敌人有的我们都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亦要有，这个原则发展，所以未来可能面临重新评估和调整。纵观中国目前的外太空发展，除了正在月球背面勘探的嫦娥四号，从月球带回样本的嫦娥五号，正在绕行火星的天问一号和开始巡视任务的祝融号火星车之外，中国正在建设天宫号太空站，预期在2023年前在太空完成组建，并且计划营运10年以上。 屆時美俄所合作經營的國際太空站，如果2024年如期退役的話，中國將會一枝獨秀，成為全球唯一在距離地球大約只有300多公里的低軌道設有太空站的國家。對此，劉登海認為，中國如果將每90分鐘就會繞行地球一圈的太空站兼作軍事用途，那當它抵達美國上空的時候，恐怕會令到美國覺得好像是芒刺在背。
飞弹如果是从中国打到美国的话，要一段时间的。那么如果你这个是在太空站上面的话，
刘登海说，飞弹如果是从中国打到美国的话，要一段时间。在太空上面的话，如果对美国产生威胁的话，那他们就是90分钟绕地球一转，这个就是应该很快就可以对美国本土有很大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数码科技革命正在将半导体芯片产业推向一个超级的周期，同时新冠疫情凸显了芯片产业链的战略安全意义。半导体技术研发实力雄厚的美国亦都希望提高本土的芯片生产能力。美国、南韩等国家纷纷计划在这个领域投入千亿美元。中国的芯片强国路可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当中越走越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南韓總統文在寅上個星期訪美，引起關注的議題之一是美韓兩國在芯片製造方面的競爭和合作。美韓首腦在白宮峰會之後宣布，兩國同意共同努力增加汽車使用的傳統芯片的全球供應，並且通過促進增加相互投資和研發合作，支持兩國的先進半導體製造業。白宮在一份聲明之中說，隨著科技的領域的日新月異，他們同意加強在關鍵以及新興科技方面的夥伴合作，以促進彼此的共同安全和繁榮。白宮說，美韓兩國將會促進對半導體，包括先進芯片和汽車級的芯片和高容量電池的相互互補的投資，並且承諾在這些關鍵產品的材料零件和設備的整個供應鏈上面進行相互和補充投資，以擴大生產的能力。南韓總統府在5月21日在總統文在寅訪美期間表示，南韓已經要求美國提供減稅支持穩定的水電供應等激勵措施，以支持包括三星電子等南韓企業在美國的芯片建廠投資。根據路透社的報導，青瓦台方面確認三京已經計劃投資177億美元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興建一座新的芯片代工廠。這次峰會之前，美韓兩國已經先後發力，希望通過政府直接投資和對私營企業的優惠措施，提高各自在半導體芯片製造領域的能力。拜登行政當局和美國國會目前正是推動公共投資立法擬定的半導體投資規模超過千億美元。南韓政府方面在5月13日宣布計劃在2030年之前投資大約4500億美元，要打造全球最大的芯片製造產業中心。南韓的半導體投資計劃將主要由私企佔主導，南韓政府計劃以撥款減免稅負和支持基礎設施的方式對私營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在南韓企業之中，三星電子一家就計劃投資171萬億的韓元，大約合1520億美元，以提升該公司在邏輯芯片，就是非內存芯片晶圓代工方面的實力。美國方面，項目擁集的2021年國防授權法收入了這個之前國會議員提出的美國芯片法的條款。根據這個法案，美國將會授權一系列半導體研發的計劃，並且為國內半導體芯片製造提供補助。由於芯片法並沒有指定政府資助資金的來源，行政當局和國會都在這裡為撥款支援國內半導體產業進行立法的努力。目前外界主要關注的是拜登提出的基礎設施計劃和國會參議院推出的一項支持科技產業的法案，兩項計劃的政府出資的額度都超過了500億美元。 拜登在今年2月表示，要为美国芯片法的实施争取370亿美元的拨款投入，但是在他3月31日宣布的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之中，用于半导体制造和研发方面的专项投资加码到了500亿美元。不过目前白宫已经将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投资总额降低到1.7万亿美元，试图消除共和党人对预算之中纳入的不必要花销的不满。半导体项目500亿拨款能否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国会参议院方面，在这个之前获得跨党派支持的无盾边疆法最近追加修正案，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的资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5月18日在院会发言之中表示，这笔资金即将是刻促进国内芯片的生产，加强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无盾边疆法这个月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通过表决，经修订之后改名为美国创新和竞争法。舒默的书面声明说，这项补充拨款提案计划在未来五年投入390亿美元，完全用于旨在带动传统芯片生产的激励的项目，另外投入105亿美元用于支持半导体研发项目。舒默说，这些对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包括汽车和科技产业在内以及军事都是非常关键的。他又说他们不能够依赖外国生产的芯片。同时美国半导体企业还在游说政府出台更优惠的税收减免的措施，为芯片制造设备、采购、设施建设、研发等方面争取高达40%的税收减免。相比之下，南韩最近出台的半导体产业辅助计划亦都纳入了类似的税收优惠的措施，将大公司的半导体研发投入的税额抵扣率从30%提高到40%到50%，设备投资的税额抵扣率增加到10%到20%。预计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将是直接的受益者。而在美国本土进行的私企投资方面，除了三星提出的170亿美元芯片代工厂计划之外，奉行垂直整合制造模式的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今年3月提出了在亚利桑那州投资200亿美元新建两座晶圆厂的计划，到了2024年投产。另据路透社的报道，台积电继去年宣布将会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100亿至120亿美元兴建芯片工厂之后，最近考虑加码在美国的投资，生产更先进的3纳米芯片。新工厂可能耗资230亿至250亿美元。以台积电和三星为主导的台湾和南韩半导体制造商目前占据全球先进芯片生产的半壁江山。如果美国对芯片制造业的国家支持得以落实，美国本土芯片产能将会大幅提高，同时中国的国产芯片征程将会面临更多的险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市场，但是本土企业产能远远不能够满足内需。有预测说，如果美国芯片制造激励政策得以落实，美国企业的全球份额可以提升到世界第二，而中国产能仍然将会落后。商业咨询平台益欧智库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2020年的芯片市场规模超过1400亿美元，但是中国大陆的公司当年的芯片制造产值仅是83亿美元，仅是满足了内需的 5.8%。 市场研究公司这个月对先进逻辑芯片行业，就是10纳米以下的节点进行了分析预计。这份分析说，2021年全球先进的晶圆产能的 55% 是集中在台湾，南韩以 20% 的占比排名第二，美国第三，占全球总产量的 18%。 该分析预计美国芯片制造法案如果得以落实，到了2025年，美国的先进芯片产能将超过南韩，扩大到全球 總量的 21%， 並且在2027年繼續提高到全球產能的 24%， 屆時台灣的產能份額將會降至 40%， 台灣和南韓的總產能將會佔全球的 57%。 這份分析預計受到美國制裁的影響，中國沒有辦法採購關鍵生產的設備，中國的先進芯片產能仍然將會大幅落後，三年後的全球份額僅是佔全球總量的 6%。 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科特林西科姆說，中國芯片生產水平仍然是處於中游，距離世界頂尖水平至少有5到10年的差距。他對美國之音說，問題是其他公司和政府當然也在創新，他的感覺就是中國的芯片產業很難在高端領域趕上台積電、三星、英特爾這三大巨頭。當然雪上加霜的就是美國的制裁，制裁確實令到中國芯片產業很難獲得生產這些5纳米甚至3纳米的芯片所需要的頂級的設備，雖然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日經亞洲今年3月進行的一次調查顯示，7家中國芯片製造設備製造商表示，他們的訂單大多數是生產14至28納米芯片的機器，有些製造商甚至生產的是更老一代的芯片的生產設備。受訪者說，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制裁使到從國外獲得零部件和材料變得困難，使用中國國產零件和材料作為替代品亦都降低了成本及合格率。美國科技產業諮詢公司國際數據公司的副總裁負責半導體產業研究項目的馬里奧莫拉萊斯對美國之音說，美國歷來是半導體研發強國，設計能力具有本土的生態優勢，影響著半導體產品的供應層面。他說，看看美國，美國在研發方面仍然是領先，世界上最大的無晶圓廠芯片公司仍然主要是來自美國，所以好像高通、博通、蔡靈思和超微這樣的公司，這些都是無晶圓廠的公司，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都是處於領先的地位，所以這些給了美國一個優勢。還有在工具和軟件方面，那裡的電子設計是自動化，環境支撐了大量的芯片的設計，這個市場主要是由新思科技和益華控制。發展黃金期遇上政策戰略期的政府投資是無謂燒錢或是順水推舟呢？關於這些，美國半導體行業正是積極爭取政府資助和政策的優惠，認為這些可以催化和引入更多芯片的生產的投資。而批評者就指出，芯片企業資金雄厚，無需資助，各國加大補貼可能引發日後的貿易的爭端。芯片製造資金投入極高，先進的晶圓工廠建廠成本時常高達70億到100億美元。美國半導體行業協會 SIA 和波士頓諮詢集團 BCG 的報告說，美國在全球半導體製造能力之中所佔的份額已經從1990年的 37% 下降到目前的 12%。 這份報告又說，聯邦政府如果出台2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可以催生14家半導體晶圓廠，吸引1740億美元的投資。假如能夠拿出500億美元，新增加的晶圓廠可以提高到19家，吸引投資金可以達到2790億美元，扭轉美國國內芯片產能下滑的趨勢。業界分析認為，芯片行業正是迎來一個超級周期，從新一代智能手機、計算機等的 IT 的設備到數據中心系統，到航空航天和軍事應用，芯片需求無所不在，各個政府亦都開始對這個領域產生更多的興趣，紛紛強調在本國投資。 IDC 的半導體應用預測分析報告說，2021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可以達到5220億美元，同比增長了 12.5%。 消費類計算 5G 和汽車半導體需求將會繼續搶金增長，芯片供應緊缺將會持續。 IDC 副總裁莫拉萊斯對美國之音說， 半導體製造商亦都意識到，即使在疫情結束之後，對芯片的需求亦都會增加，因此這些令到所有人都想在半導體生產上投入更多的資金。當然美國又返回到了與中國對抗的立場，出於對中國的擔憂，要將一些半導體產品生產帶回國內，實行支持龍頭企業產業政策這樣的做法。這就是他們目前的情況，就是私人公司和政府不約而同地決定，不單止世界需要更多的芯片生產的能力，各地的這些政府亦都希望將芯片生產帶到本國的境內，所以錢就好像洪水一樣這樣湧入。從投資的角度來看，這些只是一個開始。莫拉萊斯說，這些政府之中的大多數，無論是歐盟、美國甚至日本，其中很多都不單單是着眼於未來兩年，他們着眼的是未來十年。莫拉萊斯又說，政府關注半導體行業是一件好事，但是芯片製造成本高，很容易出現增多足少的局面。他說英特爾、三星、台積電和格芯一定會排著隊等著利用政府要出的這筆錢，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能夠補貼半導體行業這個整體存在的一些沉重的成本的結構。莫拉萊斯又說，即使政府投資530億，除了以研發，除了以製造，你就能夠發現這筆錢如何分散是遠遠不夠的。因此他認為對企業更有利的做法，更多的是應該是一種補貼，就好像中國目前的做法一樣，或者台灣或者南韓政府這樣提供稅收的優惠，提供激勵，以鼓勵更多的國內投資。他認為美國目前正是試圖複製其他一些地區已經做過的事，目前已經為時已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投資才能夠在更長期的基礎上面看到回報。卡托研究所的林西科姆就批评美国目前提出的芯片补贴方案没有针对性，没有集中支持最高端的生产技术。他说这些补贴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尖端晶圆厂上面，所以一家生产12纳米芯片甚至汽车制造商使用的那种特别大体积的芯片的公司亦都能够获益。林西科姆又说，实际上對全球半導體競爭並沒有影響，這些只是直接發放給企業的福利，幫助某些公司可能會降低美國汽車製造商的芯片價格，但肯定不是一件好的產業的政策。大力資助半導體產業的政府不單止是限於美、中、韓地區，歐盟亦都正是考慮建立一個半導體的聯盟，並且希望引進台積電、三星或者英特爾在歐洲建廠，計劃在2030年令到歐盟在全球半導體生產的佔有率從 10% 提高到 20%。 政府資金可能是來自7500億的歐元的新冠疫情後的復甦基金，該基金中的1434億的歐元用於創新和數字行業。林西科姆指出，芯片巨頭其實都不缺錢的，各國的政府之間的補貼競賽令人匪夷所思，而補貼可能在未來引發貿易的爭端。三星、台積電和英特爾目前並沒有因為資金問題，然而各國的政府在這場補貼競賽之中都好像被迫必須要採取行動。他又說問題有兩個方面，一就是這些補貼造成了各種的扭曲，他們可能最終導致行業產能過剩，首先是短缺，然後是補貼，然後通常下一步是過剩，這些幾乎不可能這樣避免會造成貿易的摩擦。他們有約束補貼和補貼進口的全球貿易的規則，因此他們可以預見到未來幾年這些補貼可能引發大的貿易的爭端，然後可能帶來關稅等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俄罗斯继续不断展示和推出各种新式的武器装备，同时起草未来十年的武器装备规划，这个显示了俄罗斯对亚太地区和北极的重视。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5月21号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发出携带人工智能的战斗机械人，就如同科幻影片中所展示的那种能够独立作战。邵伊古說，這些機械人並非僅停留在試驗的階段， 现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俄罗斯传媒两年前曾经报道过，俄罗斯军方计划到了2025年的时候组建机械人作战部队。绍伊古当日仲表示，俄罗斯正在大力开发激光武器系统。他说，一方面激光武器已经装备部队，另一方面不断对此完善升级。民传通讯社的报道说，激光武器不单止可以击毁空中来到犯的目标，同时还可以攻击太空轨道中的卫星。俄罗斯军队在2018年就已经装备激光武器系统，主要用来保护行进中的车载洲际战略导弹。目前已经有五支战略火箭部队配备了激光武器。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继续部署可用洲际战略导弹发射的先锋式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同时在测试铁石式高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绍伊古的讲话透露出俄罗斯仍然非常重视战略核武力量。史古认为，俄罗斯战略核武力量的现代化装备水平能够达到 86%， 当今世界其他国家军队都没办法跟俄军去相比。同时，俄罗斯已经开始制定和起草从2024年到2033年未来10年的武器装备计划。负责军工和武器装备事务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没多久之前表示，这个计划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制定完成。军备专家出身的鲍里索夫说，这份计划会将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作战机械人等作为优先的考虑，将会着重开发新式的非传统型武器。他还表示，新开发的钻头式航空炸弹在测试中展示了高效战力，会很快装备部队。钻石航空炸弹主要为刚刚装备俄军的第五代战机苏-57 研制，这种炸弹可以在敌方防空火力范围之外很远的地方去投炸，用降落伞投放之后攻击地面坦克、雷达等目标。俄罗斯目前亦都喺度开发紧由苏-57战机指挥控制嘅重型无人战机系统。未来一架苏-57战机能够指挥控制多架无人机。俄罗斯军工领域嘅另一名主要官员叶利哈里洛夫一个月之前对传媒表示，截至到2020年时，俄军武器装备嘅现代化水平已经能够达到70%，到咗2023年嘅时候咧，将会提高到接近73%。叶里哈里洛夫话，当局对新版的未来十年俄罗斯武器装备计划的拨款绝不会减少。他说，秋季将会完成到2053年时俄罗斯安全风险分析评估的新版报告，到时将会呈现给普京。亲官方的俄罗斯消息报5月22号透露，在新版未来十年俄罗斯武器装备计划中，有可能考虑建造三艘的航空母舰，一艘将会部署在北方舰队，另一艘将会部署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第三艘将会部署在地中海。俄罗斯海军目前仅有一艘航母正在改装升级，这艘航母是中国辽宁舰的同级舰。在苏联时代，所有航空母舰包括目前在俄罗斯服役的那几艘母舰都全部在乌克兰建造。俄罗斯过去并没有建造航母经验的，建造三艘航母同时配齐护航舰队、舰载机等各种配套措施，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消息部的分析认为，俄罗斯还需要拥有建造航母的巨大船坞，而现在船坞都不合适。此外，几间主要海军造船厂亦都有很多问题，但不理怎样，建造航母可以帮助带动俄罗斯造船业和其他产业发展升级。在克里米亚的一间造船厂，俄罗斯去年已经开工建造两艘40,000吨级的两栖攻击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俄罗斯曾经从法国订购两艘两栖攻击舰，同时专门为此研制开发出舰载攻击直升机，但后来由于西方的制裁，法国将两 妻攻擊艦轉賣俾埃及。民傳通訊社最近引述俄羅斯國防部消息來源嘅話講，在克里米亞建造的呢兩艘兩棲攻擊艦，未來可能全部會加入太平洋艦隊服役。俄羅斯海軍司令葉夫梅洛夫在當日的賀電中話，兩種型號可攜帶洲際戰略導彈的核潛艇以及柴電潛艇兩棲攻擊艦，仲有多種新型的輕型護衛艦和遠洋護衛艦等等，都會繼續不斷加入到太平洋艦隊服役。此外，太平洋艦隊亦都正喺度升級現有嘅驅逐艦。俄羅斯嘅海軍造船廠正喺度為太平洋艦隊建造六艘可攜帶口径巡航導彈嘅柴電潛艇。呢一種巡航導彈可發動遠程對岸攻擊。太平洋艦隊司令基揚茲話：頭兩艘潛艦將會喺今年夏天開始服役。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公布美国国务院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时候宣布，和每一项的人权一样，宗教自由是普世的权利。
All people everywhere are entitled to it, no matter where they live, what they believe, or what they don't believe. Religious freedom can't be fully realized unless other human rights are respected. And when governments violate their people's right to believe and worship freely,It jeopardizes
布林肯说，所有人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有权得到他，无论他们生活在何地，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仰什么，除非尊重其他人的人权，否则没办法全面实现宗教自由。而当政府侵犯本国人民自由信仰和敬拜的权利的时候，他亦都破坏了其他所有的权利。对世界各地很多人民来讲，宗教自由仍然是遥不可及。事实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信息，56个国家对宗教自由实施高度或者严重的限制。伊朗政权继续恐吓、骚扰并且逮捕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包括巴哈伊教徒、基督徒、犹太人、拜火教徒以及逊尼派和苏菲派穆斯林。在缅甸，包括军事政变领导者在内的人对针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民族清洗和其他暴行负有责任。在俄罗斯当局继续以极权主义的指称作为藉口，对耶和华见证人以及穆斯林少数族群成员进行骚扰、拘捕并且没收他们的财产。沙特阿拉伯仍然是世界上唯一连一座基督教堂都没有的国家，虽然有超过100万基督徒生活在沙特阿拉伯。中华人民共和国宽泛地将宗教表达视为犯罪，并且继续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新疆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少数的群体成员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Last year, the civilian-led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in Sudan repealed apostasy laws and public order laws that had been used to harass members of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Uzbekistan's government has released hundreds of people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because of their beliefs. Turkmenistan released
布林肯国务卿又话，一啲国家正系朝住越嚟越尊重宗教自由嘅方向迈出步伐。布林肯话，去年民官领导嘅苏丹过渡政府废除咗被用嚟骚扰宗教少数群体成员嘅叛教罪同公共秩序嘅法律。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释放咗数以百嘅因为佢哋嘅信仰而被监禁嘅人。土庫曼斯坦釋放了16名依良心而拒服兵役的耶和華見證人信徒。布林肯國務卿又說，他們將維持美國在宗教自由方面的長期領導地位，
並且繼續同人權倡導者以及宗教社區合作，打擊一切形式的出於宗教動機的仇恨與歧視。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